下面是焦点新闻。根据美方礼拜四发表的声明，当日上午商务部长雷蒙多和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的最新通话，是跟进两国领导人去年在旧金山会面之后，就双方所关注的经贸话题讨论。商务部的声明说，雷蒙多和王文涛强调通过美中商务部建立的工作组处理令人关注的商务部议题的重要性，双方还讨论了工作组当面会谈的计划。即使商务部的声明没有具体提及当前外界最热议的晶片问题，但声明表示雷蒙多部长重申国家安全不容谈判，还强调美国政府的小远高长策略不是为了压制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是为了不过度限制贸易和投资的情况之下，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今年新年伊始，荷兰阿斯麦公司宣布，为配合美国的管制行动，荷兰政府部分吊销该公司向中国出口某些晶片制造所需的光刻设备的许可证。即使中共对这件事很恼怒，但亦无可奈何。最近几年来，美中两国已经因为台湾、南中国海、人权和贸易等议题而关系紧张。自从新年以来，美中双方多位部长级官员进行一系列接触，包括今个礼拜中共中央中联部长刘建超在美国访问期间见了白宫以及国务院高官，美中军方在五角大楼亦刚刚结束为期两日的防务政策协调会。除此之外，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今个礼拜就和中共公安部长王小红视像会议。礼拜四，国务卿布林肯在离开埃及首都开罗之前，和埃及总统阿卜杜纳伯塔克塞西举行了一次会谈。布林肯说，有一条路可以满足以色列和该地区一体化，还得到真正安全的需求和愿望，以及巴勒斯坦人对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他表示，这个是孤立和边缘化伊朗和他通过代理人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最佳方式，亦即是建立一体化安全的巴勒斯坦国。布林肯说，我认为这个愿景是明确的，但为了令我们继续前进，为了被他真正开始，加沙的冲突必须结束，这个是很关键。但是两国方案之前已被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坚定地拒绝。今次的开罗之行是布林肯为期七日的外交访问的第十个站，亦即是最后一站，而布林肯的访问重点是压制加沙战争，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确保保护平民，还争取释放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扣押的其余人质。礼拜四的时候，布林肯对埃及在协助向加沙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伙伴关系表示赞赏。国务院声明说，国务卿布林肯和塞西总统讨论了为争取释放所有其余人质，而正在度努力。目前以色列已同意批准一个联合国特派团评估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北部的局势，以便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能够安全返回。联合国希望尽快实施这项使命，因为这个对于增加对加沙北部的人道主义援助至关重要。礼拜四，前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的民事欺诈审判中指控法官有自己的意图。路透社报道指出，在这场充满争论的最后一日的审理过程当中，特朗普再度和法官因哥伦争执不下，在发现特朗普的公司虚报净资产以获得较佳的融资条件之后，因哥伦正在考虑量刑。特朗普在法庭上对因哥伦说，你有自己的意图，我知道你在这里听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同时特朗普亦否认有不当行为，强调自己是受到政治迫害。特朗普说，这个不是对消费者的欺诈，而是对我的欺诈。特朗普的律师海斯亦在结案陈词中告诉法官，这件案是特朗普的政治对手所炮制的，民事审判没有证据证明特朗普在资产价值问题上误导银行。 海斯强调，整个案件都是为了追求政治目的而捏造出来的，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特朗普的公司有问题。律师海斯解释说，特朗普的名字本身就具有品牌价值的，这个也是他成为银行感兴趣的客户的原因。而且在记录中有没有被反驳的证词表明，每份财务状况表中列出的总体净资产都低于特朗普的净资产。不过纽约州总检察长民主党人詹洛夏正在寻求对特朗普商业集团超过 3.7 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同时试图吊销特朗普和他两个仔在纽约州的经商资格。目前法官在没有陪审团参与的情况下审理这件案，已经认定特朗普应承担欺诈责任，因此审判的重点是其余六项未决诉讼以及罚款，预计因哥伦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或几个月内作出判决。台湾即将在1月13号举行总统和立委选举，国务卿布林肯12号会在美国国务院和负责和各国政党发展关系的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举行会谈。美国之音指出，根据熟悉相关规划人士，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亦参与这一场一个小时的会议。究竟台湾大选前一日布林肯会见中共中联部长意味着什么？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在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这个时间点布林肯要会见中共外交系统的高官，可以被理解成在台湾选前美国要表达非常严重关注中国在台湾选举的最后关头以及选完结果出来之后是否会有其他不可预期的动作，特别是如果赖清德当选，美方等于是要很清楚地告诫中方不要在这个时间点制造任何的事端和争议，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第二个，为什么不是王毅而是刘建超？因为王毅的行程要到非洲的四个国家访问，当王毅不可以临时变更行程的情况之下，只好选择其他的代替人选，就是刘建超。事实上我们亦心知肚明，外联部亦负责很多相关的统战工作，特别是政党统战工作。布林肯见刘建超亦可以被解读成除了外交系统上面的正式传达之外，美国亦对于外联部这种所谓政党统战外交工作的一个界选要表达一定程度的关注。因为台湾只是第一场，我们不知道中国在接下来的几场选举，例如韩国的其中选举、日本的大选，然后印度、欧盟的改选等等，是不是亦会有类似的界选动作，甚至最后到美国的总统大选。第三个，这个亦凸显出中国在秦刚事件之后的一个困境。因为王毅同时要兼国务委员，要兼外长，要兼这个，要兼那个，那变成是中国的外交系统，真是有紧急事情的时候没人，变成是要透过党组外联部来配合执行，亦显示出中国外交现在人才断层的一个困境。另外根据美国之音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官日前同记者讲，如果北京选择以额外的军事压力或胁迫来回应台湾选举结果，就是挑衅者。这名官员还说，台湾选举期间和选后过渡期，美方将会确保和北京的沟通渠道维持畅通，包括外交渠道和最近重启的两军沟通渠道。联合国安理会10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胡塞武装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水道之一袭击船只，要求他们即刻停止这些行为，还释放出两个月前扣押的一艘货船。有四名美国官员11号证实，美国和英国已首度对也门反政府组织胡塞武装多个目标发动袭击。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打击行动由军机、船舰和潜舰共同发起。另两名官员表示，澳洲、巴林、荷兰和加拿大都为行动提供了支持，共十几名地点沦为攻击目标，显示这一次打击不只是象征性的回应。胡塞武装的领导人阿卜杜纳马利克胡塞 11号在电视讲话，我们将对抗美国，对美国的任何攻击都不会置诸不理。胡塞威胁话，下次反击的规模将会超过1月9号发动的袭击。美国军方表示，当地时间9号夜晚9点15分左右，伊朗设计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反舰巡航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向位于红海南部的国际航道发射。美英海军军舰击落了21枚胡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美国军方说，今次袭击是到现在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领导人发表讲话之后，华盛顿和西方盟友正在权衡如何应对不断升级的海上袭击。美国上个月19号成立十国联盟，启动繁荣守护行动特遣小组，誓言捍卫红海航行自由。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12号证实，美国、英国11号打击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期间，澳洲军方人员亦参与其中。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